FM 98.1 News 98.1 新闻台，今天1月12号星期二，今天是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我们
大家好，
还是要介绍1月号的 BBC Knowledge 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一点都不错。
哎，今天先为我们谈谈，正考试季要到了。
是啊，是啊，现在大学正在期末考啊。
对，
那然后月底又有学测了。
对，
所以对学生来说现在是水深火热，
中学生是下个礼拜。
所以我要介绍BBC Knowledge 1月号里边有一则小新闻值得所有的考生注意。它的标题我一念你就懂那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睡眠有助于回想。
考试期间要睡得好。
对对吧，对，一点都不错。那我们参加考试啊，最生气的倒不是我们对题目很陌生。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到。我们最生气的是题目我们很熟悉，我们读过，我们也知道答案，但是临时就是想不起来。
有，
这是让人
这就在课本右边那一页那张图的下面就有答案。哎呀，可是就忘记了，就记得那张图了。
是是是，所以我就介绍一下这英国一个研究团队啊，刚刚做的一个研究，其实这个研究非常的简单。那他只是想要证明一件事情，考试之前，你假如有一夜好眠，那你考试的时候啊，就容易想起答案。
这是英国人做的研究，
对，英国人做的研究。那他这个实验其实是非常简单了，就是找两群人，那给他们设计一张单字的单子。就是那个单字，每一个单字啊，都是26个字母拼出来的。可是问题是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英文字典里边没有那一些字，
假的字，
对，都是假的字。那就是让这个两群人学习同一张这样子的没有意义的单字的单子。那一组是在上午学，另外一组是在晚上学。那考试分两次，一次是。你学完以后就立刻考，看你记住多少。
是，
可是最有趣的是，你学完了以后，过12个小时再考试，看你记得多少
啊？这12个小时是白天晚上？
我所以了，你要是属于白天早上那一组的话，那你这个12个小时以后，你仍然是同一天，所以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睡觉的。
对，
你要是。晚上组的话经过12个小时，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睡一觉才再接受测验。
是。
结果发现睡过好觉的人，他们能够回想的这个比例啊，高出一倍。所以这个很简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那可是他证明一件事情，睡觉很重要。但他当然睡觉不能帮助你无中生有，所以你没学过的你就是没你
没学就没学。
对，那这个你学过了，那你的脑子里面会有记忆。那你在你脑子记忆没有消失之前，那你要为了答复考试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从你脑子的记忆库里边把相关的资料给抽取出来。
是，
这就叫做回想。那这个你为了考试考得好，你考试前一天晚上务必好好睡一觉。
好，这是第一个题目，这个对我们考试季的同学们大有帮助啊。接着是大蜜蜂，
两个小动物，两种小动物都跟人喜欢吃糖有关系。人很喜欢吃糖，这用不着说了。那最简单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你在到超市去看糖果有多少。就是假如有一个外星人跑到地球上来，那你想要告诉他，地球人是非常喜欢吃糖的。那拿出什么证据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逛超市，你就可以知道有那么多的这个跟糖有关系的食品，在那里，那真的是表示人非常喜欢吃糖。
是，
那当然。超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超市里面的商品都是现代工业的产品。 那假如人那么喜欢吃糖的话，那在以前，在现代社会出现以前，
是
在工业体系出现
这个欲望
以前，对，那你就看了，那这个人真是很这个，就是说，人为了吃糖这一件事情，
尝点甜头，
真的可以玩命。
嗯，
好，那真的是可以玩命。
所以
BBC Analysis 1月号哈，它的第十页，就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
嗯，
那是这个尼泊尔的一个这个当地的原住民，翻译成叫做古龙族。
古龙族。
古龙族。那他们去采蜜，那蜜是天然的糖，这个天然的糖汁嘛，天然的糖浆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问题在于，就是说，在尼泊尔的古龙族，他们采这种蜜啊，真的是玩命，因为这一种蜜啊，是世界上一种最大的蜜蜂生产的。OK， 那这一种蜜蜂，你看它可以大到什么程度？你想象看啊，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蜜蜂？它身长可以3公分。
哇，这比蟑螂还
你看你的小指头的最起码是一节多，
嗯哼，
3公分，所以很大的、很大的蜜蜂。那这种蜜蜂，中文翻译成就叫做黑大蜜蜂，
黑大蜜蜂，
对，因为很明显它的身体是黑的。那这种蜜蜂非常的大，那它们逐出来的巢啊也非常的大，那通常都是在悬崖，就是一个突出的山壁的顶上面
啊、
那就是悬吊在悬崖上，
是，
就是悬吊在悬崖上。那在这一种位置的蜂巢要接近很不容易，
你说多高大概
啊？那悬崖那就看你运气了。那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你要踩的话，你没有借力的方式，你完全只能用垂钓的方式
啊、从下头往上去，
你从上头、你用绳子垂钓下去
哦，明白
了，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这真的是在玩命，
是
OK。 所以那这个因为这一种蜜蜂很难在树上筑巢，那他们通常在树是利用这个树洞树干来筑巢、而不是悬吊着。
是。
那我在猜啊，因为他们的巢太大了，所以他悬吊着的话，那必须要非常粗大的那个这个树干啊才能撑得住。
是。
那总而言之就是这一种大蜜蜂族的巢也很大，那他们通常悬吊在悬崖，凌空悬吊在上面。那人要采这种蜜蜂酿的蜜，那要接近这一种蜂巢，那你真是需要用绳子把身体垂吊在悬崖下面。那根据这篇报道，那一个蜂巢里边大约有60公斤的蜂蜜。你想想看这个蜂巢
是多大一个蜂巢。
你想想看这蜂 OK， 所以这个不容易。那我介绍这篇报道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2张非常全页的照片，那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人为了吃糖，按照你的说法就尝一点甜头，真的是可以连命都不要了。
我现在才看明白，有一大块这个图中的位置，我以为是石头，是一块发黄的石头，后来仔细一看，哇，它是一大块蜜耶。
是吗？
为了这张照片可以来看一看、这个、
是
好恐怖。
所以这是第一个小动物跟人吃糖的天性爱好有关系。那在这一集BBC Knowledge 里边哈，那另外还有一则小故事是跟另外一种跟会产生糖蜜的小动物有关系、那就是蚂蚁。
蜜蚁。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蚂蚁在世界上有许多种、那可是会这个生产蜜的蚂蚁啊其实是不多。我们介绍过。
对、
okay、
我记得一个蜜不是那个蚂蚁的嘴巴前头有一个大球泡。
是不是其实不是嘴巴，其实它的腹部。
是它的肚子。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一种蚂蚁那它的工蚁里边有一群分化出来， 它就变成一个活的储存器。那尤其尤其
这蚂蚁是个仓库，就是
那对对对，那你也可以想象，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我们就养一个人，把他当成蜜人。
嗯，
总好，总而言之，工蚁，同样是工蚁，可是其中有一批工蚁，这个被供养起来，被供养起来，那其他的工蚁在外面找到了食物，就回来喂这一些这个。当做蜜罐子的工蚁，
由他们自己来生产。
对，那你喂他们，然后他们自己会在腹部生产蜜，储存在他们自己的腹部里面。
他们不必出去工作。
对，一点都不错。
嗯，
那他们基本上哈，都在他们的蚁巢，他们是吊挂在蚁巢的顶上。
嗯哼，
所以你假如打开这个蚁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蚁巢的顶上悬挂着一粒一粒的蜜球，
就好像小的这个灯笼一样，
一点都
是吧，
一点不错、哦、这上面也有照片、
嗯、
那个照片也很好看。 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想想看哈，这一些蚂蚁族的蚁巢不是在地面之上，
是，
而是在地面之下。也就是说，你在地面之上是你看不到这种蚁巢的，这是第一点。
是。
那第二点，你看不到这种蚁巢的话，你就不可能知道这一种蚁巢里边有一颗一颗的
蜜，
那应该是蜜球吧？
蜜球，
对，你知道我意思没有？就是你看到蚂蚁出入蚁巢，可是这些出入蚁巢的蚂蚁都是寻常的蚂蚁，
对，那些个
而不是
身上带着珠宝的没有，
而不是像一个蜜罐子一样的蚂蚁、嗯、没有，所以你一定要扒开土地，找到蚁巢，然后把那个蚁巢打开。
嗯，
你才能够看到蚁巢的顶上，有许多的一粒一粒很大的蜜球，这是不容易的。
是，
那
这些蜜是可以人可以来吃的吗？
对对，你立刻放在嘴巴里就吃了。
那蚂蚁呢？
那怎么办呢？那
连它一块吃吗？
那不，因为我说过了，它基本上是它的六只脚扒着，它的六只脚就是扒着那个蚁巢的顶，所以它的腹部储存着大量的蜜，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哈，就是蚁巢的屋顶上面悬挂着许多的蜜球或者是糖球，就我的意思说，你这就是它这里边所使用的例子啊，是澳洲，所以澳洲的土著啊。可以找到这一些蚂蚁的蚁巢，然后从这些蚂蚁的蚁巢里边取出那一些这个等于是糖球，
还需要再加工吗？
不需要，当场就可以吃。
哦
，OK， 所以真是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是证明啊，人爱吃糖真是已经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的，
真是一点都不错。
来，我们来介绍很可爱的迷你绒毛发电机。小枭，枭就是猫头鹰嘛？
对对，就是猫头鹰。那
有多么小呢？
非常的小的一种猫头鹰。那当然，它基本上是报道英国的一个保育团体想要保育英国的这一种小猫头鹰。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啊，你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做小猫头鹰。那在这篇报道里边哈，就翻译成小枭
啊。
我们中文的枭就是指的是猫头鹰嘛，
吃枭的枭。
对，那这一种猫头鹰的确是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它们的身高最多只有21到22公分，所以非常的小。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体重，它的体重才只有180公克。
好，
180公克，
那就是一小
分之一公斤都不到。所以是非常小的猫头鹰，
一小罐青。
那在猫头鹰里边，它是正宗猫头鹰、就是在鸟类里边有一个猫头鹰科，这一种小猫头鹰是正宗的猫头鹰。那可是它的分布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广到什么程度哈？你听了，从西欧伊比利半岛，
那
就是西班牙、葡萄牙。一直到东亚韩国， 全都有，
嗯，
它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
是
在温带地区，那然后呢，北非也有，也就是说环地中海都有。OK， 所以它
台湾呢，
它的地理分没有，但台湾就是
低了，比较低纬度，
纬度比较低了，没有错。嗯、那台湾算是亚热带嘛，所以没有
啊、
那这一种，那这一种小猫头鹰，它的这个生存的本领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什么都吃，就是猫头鹰是肉食动物，
对。
可是这个这一种小猫头鹰，它什么都吃，包括吃蚯蚓，吃昆虫。还有其他的哺乳类，甚至它是，你别看它是体型非常小，它还能够抓小兔子。
哦，
这本领大了。
等一下，那你刚刚讲的都还是肉食吧？
对呀、啊，这不都是肉食吗？
肉食的，
对对，这可是问题是它的食物的来源很广嘛。
嗯，
你不像许多的那许多的体型比较大的猫头鹰啊，那它们猎食的对象，第一可能是别的猫头鹰，
嗯，
第二就是别的比较小型的
鸟类，
不是比较小型的这个哺乳类，
嗯，
比如说老鼠啦、兔子啦等等之类的。那愿意吃昆虫、吃蚯蚓的猫头鹰其实是不多的。
那为什么英国人要发起这个保护这种快要一副就是濒临绝种？
不是，根据世界根据世界保育这个机构他们的评定哈，那这一种小猫头鹰是怎么都没有这个危险的。而且我的意思，
因为它很多，不是
对对，
各地都有，
它分布非常广，非常的多。那有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样子，英伦三岛是一直到十九世纪，这种小猫头鹰才输入的，
嗯
，OK， 那从外地移到那里去，
引进的，
对对对。那最近他们发现，在最近三十年，英国本土的这一些小猫头鹰的数量锐减了65%。
哦，
所以那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就是报道英国的这一个保育单位，他们怎么样去调查，他们想要弄清楚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嗯，
那就是而且还要弄清楚数量减少的原因、
嗯，
然后他们花了很多的努力来研究这一种小猫头鹰，因为假如我们不是看到这篇报道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习性到底是怎么样，非常有意思。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12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段兄，刚才我们介绍了 BBC Knowledge 在一月份的这个一部分内容。我觉得封面故事很有趣啊，39个颠覆未来的新起点，如果对未来或对趋势、对于科技发展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有兴趣的朋友啊，说不定也可以看一看。接下来是精确医学的范例，定制细胞来治疗疾病。啊
,OK, 好，过去十年来精确医学这一个名词啊经常出现。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精确医学。
嗯，
我们说医师治疗病人必须对症下药，我们想当然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啊，对症与下药事实上是两个目标，
嗯，
各有各的难处。对症就是理解症状的成因，
是
理解疾病的病理机制，这很困难。
嗯哼。
原因之一呢，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很复杂，我们的知识太有限了。
嗯哼。
那对症的第二个困难是啊，即使找到了治病的机制，那由于种种原因啊，我们根本就对付不了。
嗯
哼。那你要对我们现代医学最流行的批评就是啊，现代医学精于诊断，拙于治疗。
嗯
哼。那就是反映了这第二个困难。那对症的第三个困难呢，就是啊，即使找到了病理机制，
嗯，
又找到了对付的办法，都不容易实行。
好，
我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一说你就会听得懂，
嗯，
那就是譬如说放射线疗法，
是，
那既要治病，又要避免伤及健康的组织，
嗯，
是困难的。
是，
那所谓精确医学，目标就是啊，无论对症与下药。都要精确。
嗯哼。
那最近瑞士的一个研究团队啊，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那我认为可以用来演示，就是用来表演。
嗯。
精确医学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好。
那他们
什么样的重病？
那他们研究的问题是牛皮癣。
好像不是太大的。
哎，不，你别小看，
不要小看这个
皮肤病，其实是很麻烦的。
嗯，牛皮癣。
嗯，牛皮癣是皮肤慢性发炎的结果。
嗯，
那皮肤会痒、会红，又有鳞片状的创伤。
嗯，
往往反复发作，
是，
而且病因不明。那现在只知道病人血液中可以侦查到一种很特殊的白血球释出的两种细胞介素，
嗯哼，蛋白质，
那都是蛋白质。
嗯，
那一些细胞介素呢，会促使一种 T 细胞增生、嗯、T 细胞又是另外一种白血球。
嗯，
那这一种 T 细胞呢，会释放促发炎细胞介素。
嗯哼，
结果导致牛皮癣的皮肤症状。
是，
虽然病因不明，由于病症的免疫机转非常的清楚，
是，
因此治疗的方式就是锁定促进发炎的细胞介素，
就是那两种细胞的蛋白质。
对对对。
嗯，
那简而言之啊，这是治标不治本。不过即使是治标也有问题。
嗯，
问题在于那一些细胞介素都是免疫系统的一份子
啊，对嘛，是我们自己分出来的。
要是将它们全都长期的抑制啊，
嗯，
难免会损伤病人的免疫力。
是，
因此呢，现在细胞现在这个医师治疗牛皮癣，虽然能够对症下药，
嗯，
可是却难以拿捏分寸，
就跟你刚刚讲的放射性疗法一样，
是
吧？它可能伤及好的细胞。
那瑞士的这一个研究团队啊，就以人类胚胎肾脏细胞制造了一个细胞介素转化器。
嗯，
就是为这个胚胎细胞动了基因工程手术，
是，
使它能够将促进发炎的细胞介素转化为抑制发炎的细胞介素。
嗯哼，
简而言之，研究人员在这一种细胞中配置了一个基因线路，
是，
病人血液中一出现促发炎的细胞介素，它的人工基因线路就启动了。
嗯，
将促进发炎的细胞介素转化为抑制发炎的细胞介素。
啊哈，
那血液中促发炎细胞介素的浓度一下降，这个基因线路就关上了。
嗯，
听起来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路来理解，可是问题是它是活生生的细胞。
嗯哼，
真正的困难在这里。
是，
那研究人员以小鼠来做实验，证实这个人工合成细胞是非常灵敏的促发炎细胞介质这个介素的侦测器，
一个侦测器 detector。
而且这个病症呢就会减轻。
嗯哼，
那然后再以人类牛皮癣病人的血液来做实验。
是，
不是用人，是用病人的血液来做实验。
啊，
那这一种细胞一接触到血液后同样会有反应。
嗯，
那表示以这种细胞治疗人类牛皮癣病人啊是可能的。
嗯哼嗯哼，
那小鼠实验还显示啊，即使小鼠还没发病，意思就是说小鼠皮肤表面没有出现明显的牛皮癣症状。
嗯，
那血液中促发炎细胞介素的浓度很低。
嗯哼，
这一种人工的细胞啊都能够侦测得到，
哦，
而且有反应。
嗯哼，
也就是说啊，它可以是阻止症状于未萌，症状还没有发生它就已经把它抑制下来了。
嗯哼，
那更重要的是啊，这一动过基因工程手术的细胞啊会量入为出。
嗯哼，
不会过度反应，这一点最重要，
就是低调形式低调。
对，
哇，这个很不容易啊，很准确了，就是，
也就是说啊，低促发炎细胞介素就会生产低量的抑制发炎细胞介素。
是
OK， 就是说你血液中这个致病的因子浓度越高，它生产的这个致病因子的浓度就越高，假如浓度越低就产生浓度越低。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那这一种人工合成细胞完全符合精确医学的期待。
嗯，
第一它有专一性。
是，
那就是说啊，其他的细菌病毒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啊，
嗯，
不会使它启动
啊，
这点很重要。
是
OK， 那第二，那施药的方式 是完全由病情来控制，不是由医生，不是用人工，甚至还不需要
动用自己的身体来控制，
对，甚至不需要动用什么样子的器械，这一种细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灵敏的侦测器，它可以量入为出来积极的动态的反应，不会过度的反应。
那主要是能够先锁定促进发炎细胞介素的这个事情吗？
一点都不错，
做准了，
一点都不错。那总而言之啊，就是对症跟下药都精确的医学就叫做精确医学。
可是它能够推广到其他的病症，或者是包括细菌病毒这一类入侵所引起的病吗？
那目前为止不知道，我们得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至少告诉我们，未来医学的可能的愿景可以是什么？
不，
这不完全是想象，这有实际的，
是
这是有实际的实验基础，有实际的科学知识的基础。
嗯哼，不过你这个会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有多少病要看？人身上还有多少个细菌，多少种细菌？这个你等一下跟我说一说。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安兄，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留下来了，人身上到底有多少细菌？
这是
多少？就不是说个数种类啊？
不，这是讲数量。
哦、数量
这是一个好问题，而且事实上也是一个尝试。
嗯，
人身上有大量的微生物，这是尝试。
嗯哼，
身体里面细菌最多的地方就是大肠。那身体表面也有大量的细菌。
嗯，
那现在无论是教科书，还是通俗的刊物或通俗报道，都流行一个数字，说人身上的细菌数量是人构成人体的细胞的十倍，
十倍，
对 ，OK， 所以那2005年，斯坦福大学微生物专家瑞尔曼，他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讲座教授，2005年，也就是10年前，他还公开的在演讲里面说，人的身体有几个不同的社群组成，人身体本身有10兆个细胞构成，
怪，
那寄生人体的微生物，却有100兆，对，所以人的身体以外来的异物，占大宗，
就是微生物。
假如好了，谈到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
那我们还是我们吗？
问题就是
啊，
就是
我们人还是人吗？
是，
我们是菩萨呀、啊，我们供养那么多啊，3000众生。
所以这个10:1的数字哈，事实上在1972年就开始流传了。那1972年，当时一个很受尊敬的细菌学家拉奇，他1972年12月底，不应该是12月初吧？在正式的科学学报上发表他的估计，那他认为一个成人的身体有10兆个细胞，那身体表面有1兆个细菌，那在人体的消化道里边有100兆细菌，那从这一些数字看来，整个人与微生物的复合体，人体的细胞其实是少数啊，
是
比例正是1:10。那由于拉奇是受尊敬的微生物学者，他好像是2年前才过世的。
是。
这一个数字啊很快就进入了教科书。我们在各种公开的场合都很容易听到。那这个数字啊成了老生常谈，成了常事。
哦。
那一直到前年，也就是2014年刚刚好就是拉奇过世那一年，才有学者公开表示怀疑这一个估计。
哦，
那在那个时候就引起了讨论，那大概因此而引起一些科学家认真的对待。
是。
因此呢以色列非常知名的魏兹曼研究院，你知道吗？以色列的魏兹曼研究院相当于国家科学院，因为魏兹曼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
是
他是非常有名的化学家。
哦
，OK， 那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有3位研究人员，就收集资料，仔细的计算。
好、哦，
那他们刚刚发表了研究的结果。他们明白的指出，当初用以估计的数字哈，并不可靠。
哦，
那他们计算的结果是哈，构成人体的细胞，以造血系统生产的细胞，
是
什么叫做造血系统生产的细胞？那基本上就是红血球以及血小板，
是，
所以构成人体的细胞以造血系统生产的细胞占最大宗，
是
约为90%，你相信吗？
哦，光是红血球血小板就占有了人体细胞的90%，
所以你要耐心一点，继续往下听，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刚刚强调了，以数量来说，OK， 那换句话说啊，以一具体重70公斤的人体，
那
这个在生物医学上，我们叫做基准人体。在生物医学上，我们设定的一个基准人体就是20岁到30岁的一个人，他体重70公斤，身高170公分。那我们利用这一个基准人体来计算各式各样的数据。OK， 那这个一具体重70公斤的人体总共有30兆细胞。而同一具人体携带的细菌啊，大约只有39兆个，
没有到10倍，
没有
三倍，
没有。换言之啊，构成人体的细胞与人体携带的细菌啊几乎相等，一个是30兆，一个39兆，
对对对
，OK。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的结果啊，事实上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是相当大的，意思就是。不同的人身体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细菌，差异是相当大的。
像姚明是吧，他226公分。
那没有，我指的是用标准人体来计算。对。
标准人体也有很大的差异。
那当然，同一具人体携带的细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应该是39兆。总而言之一句话哈，构成人体的细胞与人体携带的细菌呢，其实几乎是相等的，并不如先前估计的悬殊比例。你想想看，这个从1972年开始流传的数字，大家都信以为真，你经过重新的这检讨以后，你才会发现那个数字其实是不可靠的。不过我看这篇报道真正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但是人体细胞是以数量而言，虽然以红血球血小板占压倒性的绝对多数，他们90%嘛。可是啊，以质量而言，也就是以重量而言，红血球血小板占体重的分量却微不足道。那人的体重主要是肌肉与脂肪组织。
是
,OK。那这个70公斤的基准人体，那肌肉就占20公斤，脂肪就占13公斤。那红血球数量上虽然占人体细胞的84%，可是就重量而言只有体重的这个很小的部分。那就70公斤的基准人体的话，那红血球集合起来它的重量也只有2.5公斤。
哦，很多可是很轻。
对，那由于人体体重是以肌肉脂肪占大宗，所以任何人假如想要施行减重计划，那最后成果就不能只以体重计上面的数字为准，而要弄清楚你到底减少的是肌肉还是脂肪。
是，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人体啊，在缺糖又急需糖的时候，会将肌肉转变为葡萄糖。因此啊，你限制自己摄取的糖分，实行体重减重计划，那结果未必是燃烧脂肪的，
把肌肉烧掉了，
很可能是把
肌肉会优先被烧掉，
对，一点都不错，
把瘦肉烧掉了，肥肉留下来，这个提醒的非常重要啊，
有意思吧？
对，不能挨饿是吧？不能光是挨饿，你要
就是你限制糖分的摄取量减重啊，有这么一个风险。
我们先剩2分钟，你要讲公共健康的政治学还是讲冰人的历史？
冰人我们已经在那边报道过了，1991年发现了在阿尔卑斯山的冰河溶解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生活在5300年前，那是生活在铜器时代，因为他身上带了一个铜釜。那现在科学家分析他的消化道里边的幽门杆菌
啊，
幽门杆菌是分布最广的一种细菌，
是。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它大概10万年前就已经在人体里边了，那我们可以鉴定出6个不同的祖先族群，那我们现在可以利用人体里面的幽门杆菌来判断一个人的祖先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时候。
哦，
那根据过去的研究，现代欧洲人身体里面的幽门杆菌啊，基本上是非洲种跟亚洲种的混血。
嗯，
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到底这个移民的先后次序是什么，而且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就变成一个问题。结果现在研究的结果是，冰人身体里面的这个幽门杆菌是亚洲型，就是还没有混血之前，也就是说非洲的基因流入欧洲是很晚的事。
哦，好，感谢，今天这个时间掌握的刚刚好，你看我们现在时间到了。